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非常高兴这个周末有机会来到北京，我想也特别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昨天有一天特别跟教会分享21世纪一些宣教的一些契机以及一些挑战，也特别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早晨再一次特别在我们联合的主日崇拜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刚刚站在下面与我们非洲来的弟兄和姐妹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他们的面孔，一方面看到后面引用了我们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那个大使命的托付，就让我想到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那大祭司的祷告。若是你熟悉的话会知道，其实在那个祷告的里面，耶稣一方面为着教会的合一祷告，5次之多在那一个祷告的里面，他求上帝让那些信从他的人能够合而为一，如同耶稣与父合而为一样。但是同样的，在那个祷告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说，如同父你怎么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他们。我想在合一里面我们宣教，在宣教里面我们也更加求主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非常高兴，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国际礼拜堂分享信息特别能够在宣教主日以及联合主日在这边一起分享，感谢赞美主。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的第8章。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旷野之路，救恩之道。旷野之路，救恩之道。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从第26节看到第40节，路加作者他这样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撒俄比亚人，就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撒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29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一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取了。34节，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就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我相信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会知道，
其实《使徒行传》第八章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新的一段。其实很多熟悉《使徒行传》的人会告诉我们，《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其实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力量。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因此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明显，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所在描述的就是福音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展开。然后从第八章开始，一直我想可以说到第十二章尾，描述着福音怎么样在犹大全地以及在撒玛利亚展开。然后从第十三章一直到最后一章第二十八章，我想我们在那边看到了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迈向着地极。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曾经这样说，其实现今的教会正在写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九章，你我正在写二十九章，不晓得我们的故事是如何的。因此第八章我们看到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或许在还没有看第二十六节到第四十节之前，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第八章一开始描述着当时的教会遭到了逼迫，两千年信徒也因着信仰的缘故要付出代价，因着信仰的缘故要遭受到逼迫。但是非常有意思的，若是你仔细去看，尤其第一节跟第四节，我们会发现有几件事情发生。因为在这个逼迫的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教会有非常明显的突破来。在逼迫的里面，教会有突破。我想至少有三个突破是我注意到的。首先的突破，当然我们看到四散的人不是当时的使徒们，乃是路加特别告诉我们，除了使徒之外，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使徒之外，门徒们都分散。门徒们都分散。当他们分散的时候，若是你跳到第四节的话，他们就到各处去传道。也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这个传福音的托付，不是只是在使徒们的身上，乃是借着逼迫所带出来的突破，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拿起了这个传福音的棒子，把福音传出去。其实我觉得这个突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单单是在那个时候重要，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也是重要。若是你昨天有参加我们一整天的这个宣教的一个研讨会的话，你会知道我特别强调，当我们看二十一世纪宣教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弟兄和姐妹们，透过他们不同的职场来做福音的工作。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容许宣教师去的，但是这些地方，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不是关闭的，他们是开放的，只不过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些地方，我们却能够发现基督徒能够去到那些地方。因此我昨天特别勉励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们，我告诉他们，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什么？传道的人。我不晓得我们翻译的同工怎么样翻译啊，我觉得这个英文就很难翻译出来啊。但是中文我们中间加一个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是传道人，但是我十分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呼召要做传道的人。所以我们看见首先的突破所带出来的是门徒四散，门徒把福音带出去。但是我想不单单是有这个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当然我想也提醒我们，教会聚会重要，但是呢在聚会之后，其实我们需要 散会。教会应当不仅是一个聚会型的教会，教会也应当是一个散会型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仰带出去。我想当我们看21世纪，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若是我们不四散的话，若是我们不出去的话，若是我们就是在教堂里面等外面的人进来的话，大概没有那一个日子。我们全家现在是住在台湾，在台北。这几年师母有机会投入在海外基督使团，海外基督使团的前身就是中国内地会，就是戴德生在1865年所设立的一个差会。在台北我们有一个工作，就是向着在百货公司上班的这一个族群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发现这一个族群很难礼拜天早上像你和我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需要上班。不要讲礼拜天，就是礼拜六也好，礼拜五也好，相当的不容易他们来参加聚会。而若是我们一直在教会等着他们来的话，大概没有那一个日子。因此使团在台湾就推动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离开教堂，我们离开教堂进入到他们的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教会应当是一个四散的一个教会，是出去行的一个教会。当然在这边有第三个突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这几个突破，每一个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第三个突破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当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从一个无形的看不到的一个玻璃，一个种族的一个玻璃墙，他们踏出去了。因此到了第八章，我们就读到了福音不单单只是局限在犹太人的当中，因着逼迫所带出来的突破，早期的教会就越过了一些种族的一些拦阻，他们就进入到一些非犹太人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八章腓力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神怎么样试着当福音从犹太人的当中往外去传，特别传到了撒玛利亚，而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就是这个福音同时也怎么样传到一个埃萨俄比亚的太监的生命当中。因此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我可不可以顺便提，我个人感谢主在过去30年有机会特别在普世的华人教会当中服侍，特别是这第三个突破，你容许，尤其在我们当中的中国人，你容许我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21世纪最大的一个突破，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关心我们自己骨肉之亲，乃是我们也能够参与更多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上面。不是说我们不关心我们自己骨肉之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尤其当我思想到这两百多年宣教师怎么样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来到我们这一块土地上面，跨越文化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我觉得若是在21世纪我们中国的教会以及普世华人的教会仍然只是关心着我们自己骨肉之亲的话，我觉得我们辜负这些宣教师他们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前几年神就把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就是普世的华人教会在跨文化宣教上面不可以再缺席，不可以再缺席。所以我们看到了教会因着逼迫所带出来的突破来。我可不可以顺便讲，其实在教会历史包括在圣经里面，教会在安逸里面几乎每一次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教会在安逸里面不是好事情，唯有在突破里面或者唯有在逆境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上帝，也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有突破。那以那个做背景，我们很快的来看第26节到第40节，就是腓力传福音给这一个埃萨俄比亚的这一个太监。 很快我希望能够把四点特别放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我觉得这四点其实是在这十五、十六节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当然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或者一个福音的一个托付。在第二十六节我们就读到有一个使者，主的一个使者就对腓力说，我要你起来，我要你向南走，要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他为什么，主的使者为什么要腓力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那一条道路上面有一个埃萨俄比亚的人，是一个心中渴慕的人，是一个心中在寻找上帝的人，他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这一点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了福音的托付，福音的使命。非常的有意思，若是你仔细去看这一章的话，或者这一段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这个埃萨俄比亚的太监有相当的认识，他是一个相当虔诚的人，不是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从埃萨俄比亚来到了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敬拜上帝。当然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花了多少的时间，但是我十分肯定的可以说，他比你我今天早晨来到这个地方花的时间还来得多。很可能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到六个礼拜的时间，他才从北非的埃萨俄比亚他抵达了耶路撒冷。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导致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敬拜完了，礼拜完了，他回家的路上他仍然捧着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他拿着圣经不断反复着读以赛亚书第53章。且我想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一个人，他一直在揣摩着神的话，他希望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图画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人，很敬虔的一个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是的他虔诚，是的他敬虔，但是他仍然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他的虔诚，他的敬虔不够，他仍然需要听到腓力跟他所传讲的信息。我想不单单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若是你熟悉新约的话，你会知道譬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一个对话，你有机会去读那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是在犹太教里面，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先生，他是一个领导。虽然是如此，但是若是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却在那边看到耶稣也对着这样虔诚的人说什么呢？你必须什么？重生。你必须重生。其实在使徒行传往后看，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哥利纽的例子，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若是你熟悉的话，你会知道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对哥利纽的认识也是相当的多，他是很虔诚的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不单单是他敬畏上帝，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甚至他手下有一个兵丁也是敬畏上帝。可见哥利纽在职场上面的见证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影响到了他下面的人。他常常祷告，且常常的周济穷人。你知道一件事情，当我看那个图画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哈，若是今天我们在找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哈，大概哥利纽大概都有机会啊。若是我们单单从他虔诚的话，他其实是应该有机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那里却看到彼得仍然需要去到哥利纽的家，把福音传给哥利纽。 的虔诚是的，但是他的虔诚是不够的。其实这个托付，这个使命，人需要听到福音，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断的被挑战着。因为我们不断听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不在乎你信什么，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条条大路通着罗马。我想最让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笃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去父那里。那就是你再虔诚也不够，也不够。因此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们首先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呢，我们会快快的后面再加一句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若是一个尼哥底母需要得救，若是一个哥利纽需要得救，若是一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需要得救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让我回想到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中国这一块土地。在他的生平当中，在他早期的宣教经验里面，他遇到了一个事情，对他一生有很强的一个负担以及一个托付。他那时候在宁波附近，在那边传福音，有一天传完了福音，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就来找戴德生谈话。他谢谢戴德生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他说那一天下午他听到的福音震撼了他的心，且他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他对戴德生说，在我还没有接受主之前，我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问戴德生了这个问题，他说，我想知道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了，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在戴德生还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这一个人紧接着就分享，他说，我的父亲用了他的一辈子在民间宗教，在佛教，在道教，在儒教里面，在寻找我今天听到你分享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寻见。不单单是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也透过民间宗教，佛教、儒教、道教，也寻找着今天我听到你所分享的信息，但是呢，他却也没有找着。这个福音在你的国家有多久？戴德生得回答这个问题，就对这个年轻人说，这个福音在我的国家，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紧接着这个人讲的这一句话就震撼了戴德生的一生，他就对戴德生说什么呢？他对戴德生说，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来？你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来？我想就是那一句话鼓舞了戴德生，用了他的一生，不只是自己投入在中国宣教的福音工作中，他也动员了无数的人。想到中国有3亿，那个时候是3亿，当然我们知道现在有13亿，但是那3亿的人口奔向着没有一个基督的永恒，把这个福音的托付深深地烙在戴德生的心里面。福音的托付，福音的托付。第二，不单单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福音的托付，让我们快快的也看到这个福音的途径，这个福音的途径。我不晓得今天你有没有带圣经哈？对不起啊，我觉得今天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越来越依赖着这个荧幕也好，或者哇，有可能更多的人就是带着手机里面的圣经，所以就很难在圣经里面画东西啊。因为你在手机上面画，你就把那上面的玻璃把它画坏了哈。但是若是你是带着自己的圣经，你不妨就把在这里出现的7个途径的形容词把它圈起来，我觉得每一个都重要，每一个都重要。7个描述 这个福音的途径。当然我们在第二十七节我们就注意到了第一个途径，二十七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腓力就什么起身去了。我想如同我一样，很多人我想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这样读了过去，我们没有深思其实腓力起身去背后所带出来的含义是什么。我越想越觉得这起身去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起身去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腓力的顺服，不是吗？我们看到了腓力的顺服。你会记得其实当这个使者来找腓力的时候，他是在撒玛利亚。你若是有机会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会发现其实上帝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大大的使用了腓力，因着他忠心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到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归向了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服事的里面，突然有一个使者对腓力说，我要你把这里的工作放下来，我要你去到一个不敢说是狗不拉屎，起码可以说是鸟不下蛋的地方。我想若是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我们会更加的体会到这个起身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如同今天当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纠结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到顺服其实常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腓力的顺服，他起身去了，起身去了。而当我们往下读，不仅是我们看到腓力起身去，第二十九节圣灵对腓力说，你去什么贴近那车走。我特别喜欢中文的这个贴近那车走。虽然我知道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有不少的同工需要戴耳机才听得懂我用中文跟弟兄和姐妹们分享，其实我想我刚刚上来开始用中文跟大家讲，大家也大概觉得蛮别扭的，一个老外讲中文还蛮不习惯的。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很多的同工都是跟我说 hello hello hello， 还好我听得懂一点英文呢。还有其中一个人跟我说嗨，我不知道他是要害我还是要什么。但是从某一个角度，因为我能够讲普通话，我能够讲中文，我不是就是跟，尤其在我们当中听得懂中文的人，我是跟你们贴近，不是吗？因为我是讲你们的湘潭，不用，这不需要，这不，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在我能够因着能够讲你们的湘潭，能够讲你们的语言，我就能够更加的来贴近你们。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听我的口音大概都知道我的口音有浓厚的台湾腔。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 Made in Taiwan MIT。我一辈子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因为在小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影响到我一辈子的决定，就是他们决定不把我放在本地的国际讲英文的学校里面，乃是他把我跟我二姐都放在当地，我们在台湾叫国民小学，就把我们放在国民小学念书。我的小学就是透过中文来学的，全学校就是我跟我二姐是少数民族。我告诉大家，到了最后面也蛮错乱的，我都不知道我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一次我们的爸爸带我们到学校，我们跟爸爸说拜托拜托不要把我们送到校门口，爸爸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不把你们送到校门口？我们就跟我们的爸爸说，因为我们不要我们的同学知道我们的爸爸不是中国人。但是因为我从小就学会讲中文，就使得我后来在服事的当中，我就更加的能够贴近中国人，我更加的能够认同中国人。 这个贴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是何等的重要，包括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上面。今天早晨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的例子。早期的宣教师来到中国，为了要贴近我们，他们就脱下了他们在西方所穿的衣服，他们穿上了当时在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穿的衣服。戴德生，我的高祖父，其实我们家里面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一串他后来留出来的辫子，因为清朝的时候男人都要留辫子，后来他留了辫子回到英国述职的时候，他就把辫子剪掉，然后就送给了他的父母亲，然后呢这个辫子呢就一代一代的传得下来，传到我这一代。我有的时候不敢拿出来，因为心里面很挫折啊，他有头发可剪，我连要留长头发都长不出来。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要贴近中国人，他要贴近中国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贴近的工作在宣教上面是一个不断的要去克服的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一块土地上面，尤其当我们有机会或许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时候，若是今天我们碰到一些尤其从大西北也好或者从西南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若是我们能够学他们的语言，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他们的文化，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就更加的能够贴近他们，更加的能够贴近他们。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首先他起身去了，第二我们看到他贴近那车，当然在第30节就用了三个词来描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就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明白吗？三个形容词非常的重要，他跑提醒我们这个福音的这个途径的这种催逼以及这些迫切性。你有机会去看早期宣教师的历史，我想你会发现他们对灵魂的火热，对灵魂抢救灵魂的这种催逼，是我今天觉得在教会里面包括代祭中在内是极其没有的一种催逼。你知道在戴德生所写的许多的不同文章里面，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他想到了中国，那是3亿的人口，我刚刚有提到，就奔向着没有一个基督的永恒。这个图画就如同火就燃烧在他的里面啊，巴不得能够更动员更多的海外的宣教师来到这一块土地上面，把福音传给这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灵魂有没有这样的迫切感？跑去，跑去，听见，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需要更多有一个聆听的一个耳朵，我们能够聆听到今天世人的一些心声。常常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做，但是不仅是聆听，我们看到他也用问题的方法来亲近这一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当然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下面一节31节，腓力这个太监对腓力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呢？于是就请腓力上车，什么与他同坐。哎呀，我也很喜欢这个词，与他同坐。刚刚我提到我们在台湾的一些福音的工作是要去接触这一些在百货公司里面上班的这一个群体，是一个隐藏的群体，在社会的里面比较难信仰教会能够接触到的，除非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但是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台湾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在学习的，就是我们发现台湾人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很怕来教会，因为最常跟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习惯是去到庙里面，庙是开放的，所以有进有出，有说有笑。但是呢他们来到教会莫名其妙，为什么你们把门全部都关起来？你们到底在教会里面干什么？ 然后不仅是如此，所有的人都要往前面看，听一个老外在讲道，然后呢都不可以出声音，要专心的听。哎，他们就很不习惯这样的一种，哎呀，这样的一种场合。我们有几个同工就在台湾的南部，就尝试用喝老人茶的方法来传福音，就围绕着一个圈，边泡老人茶边传福音，边泡老人茶边聚会。当然我想或许对一些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聚会的方式，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一些的场合，若是我们不与他同坐的话，我们真是很难能够有机会跟他心连心，能够跟他有更深的一些交谈。与他同坐，当然最后一个词，若是你在数的话，就是在第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去对他传讲耶稣。一共七个词，七个动词描述着这个途径，描述着这个途径。起身去，贴近那车走，跑去聆听，问，上车与他同坐。对不起，哦，还少一个。开口从这经上行，向他传讲耶稣。七个动词形容词描述着福音的途径，描述着福音的途径。今天早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谈这一方面，我最近在念一本，其实是早期来到中国特别在藏民当中传福音的一位宣教师，他的名字叫连福川，Frank Lerner 是他的英文名字，有可能你可以上网去查。我读了他一本书，我觉得在那一本书里面真的就是能够看到这七个层面。连福川怎么样为了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这些藏民，他住在他们的当中，他跟他们建立关系，他贴近他们，他学了他们的语言，穿上了他们穿的衣服，喝他们吃他们所喝所吃的，他问他们问题，包括跟一些信奉喇嘛教的这一些喇嘛问问题的方法跟他们传福音。而今天我觉得这一个途径，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也需要来效法。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了这个使命，第二我们看到了这个途径，很快让我也请大家特别留意到这一个宣教或者福音的信息。宣教福音的信息其实就是在第35节，我们刚刚所读了，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对他传讲耶稣。其实若是你有机会，特别他用传讲这一个词，若是你有机会回去读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传讲是非常的重要。譬如在第4节，那些分散的人就到各处去传道。第5节，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第25节，使徒们就证明主的道，并且传讲，就往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一而再，再而三，我没有算错的话，一共有8次类似的词出现，描述着这一个信息。而当我们特别留意第35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腓力开口从这经上起向他传讲耶稣。我想至少看到3件事情，可惜我们没有时间，我快快的把他们提出来。第一，我们看到腓力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他是从这经上起向这一个埃撒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以赛亚书第53章，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会知道其实以赛亚书第53章是在整本以赛亚书，尤其以赛亚书后面一段40章到66章，27章里面最中间的一章53章，描述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而腓力不是在那边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乃是他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他从这经上起。但是不单单是以圣经为基础，第二我们很快看发现他也是以基督为核心， 他的信息是以基督为核心，他从这经上起传讲什么？传讲耶稣，传讲耶稣，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跟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何等重要，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也是如此。但是很快，第三，不单单是以圣经为基础，不单单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我们也看到腓力的信息是以福音为导向的，以福音为导向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个虽然虔诚的人，但是却仍然需要听到福音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能够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这一个埃撒俄比亚的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就如同我早一点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他是以福音为导向。你知道一件事情，这三方面其实是我常常自我提醒，尤其在讲道当中我一定要守住的三个原则。我想这不单单是对传道人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而重要。让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是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且是以福音为导向。他的信息，他的信息。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托付，我们看到了这个途径，我们看到了这个信息。最后在第四十节，我们看到了一个榜样，其实就是腓力，他是我们的榜样。第四十节说什么呢？后来有人就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了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当然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遇见腓力的地方。而若是你翻到了第21章的话，我们在那边其实会遇见，再一次遇见腓力，在那边告诉我们保罗跟他的同伴，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经过了凯撒利亚，他们就住在腓力的家里面。而若是你去看21章第7节，我们就发现腓力有一个绰号在那个地方，我很喜欢那个绰号。那个绰号是什么呢？是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哎呀，我可不可以很坦诚告诉大家，有的时候我在不同的聚会，我真是很担心，我真是很害怕被介绍。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从我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出来，要介绍我哈，真是麻烦的不得了。啊，不单单是要介绍今天的讲员，其实我们的牧师真是口下留情。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多人介绍我的时候，就是要把戴德生先搬出来。然后呢，从戴德生开始讲起，到戴纯仁，戴纯仁讲完了就戴永勉，戴永勉完了就讲戴少贞，然后最后啊，也有可能已经忘记了我的名字，我们就请戴家的后代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你知道我何等巴不得哪一天有一个人介绍我的时候，这全部都不讲，只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传福音的戴季中来，我就心满意足。我就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腓力是我们的榜样。我心里面的祷告也是求神把那个感动腓力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你和感动我。其实就是这个祷告，我可不可以很快用一个我们个人家里面的见证做结束。戴德生，我的高祖父，在1905年在湖南的长沙被主接回天家。他的妻子玛利亚其实早早30年之前，在1870年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他们两个人就葬在我们中国江苏省的镇江有一个西桥公墓，他们就葬在那个地方。1983年我们全家有机会来到中国，其中一站就是我们去到了镇江， 十一个人，我们去到镇江的目的就是要看看可不可以找到戴德生跟玛利亚的墓园，找到他们的坟墓。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从郑州从河南坐火车到了这个镇江的时候是一大早，我们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找起，所以我们就去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去问他们。他们吓了一跳，我想83年刚刚开放不久哦，紧张的不得了，突然11个外国人出现哦，发生了什么国际事变。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寻找我们祖先的这些坟墓，这个棺木。哎呀，他们也很可爱，他们说，哎，我们不知道你们外国人也做这种事情。他们就问了我们，我们就说，他们问我们，但他是什么时候过世？我们说是1870年，然后1905年。他们说你们怎么等了那么久才来呢？我们都不好意思说哈，我们本来想早一点来，只是你们不让我们来而已。他们说这个事情是太久以前了，最好就是去镇江博物馆去问问他们吧。我们就去了镇江的博物馆。哇，我想长话短说，这个故事是讲不完的。非常奇妙的，三年之后我们就找到了他们的墓碑，后来其实我们也找到了他们的棺木。但是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当我们找到他们墓碑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我们就站在戴德生的墓碑旁边，我们有一个祷告。开始祷告的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首先祷告，马上就激动了起来，因为他想到这些宣教师，他们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放下了在他们自己国家那舒适的生活，他们来到了中国。许多人也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包括他们的孩子，都奉献给我们中国人。他激动，他哭了起来。他祷告完了以后，我的父亲紧接着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我到今天不会忘记，其实就是引用着我刚刚所引用的那一句话。我父亲那一天的祷告就是这样，求天父上帝把感动戴德生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我可不可以把它稍微改而这样说，但愿感动腓力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福音的托付，福音的途径，福音的信息，福音的榜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主啊，真是从一开头就可以感触到以后天堂就会是这样。谢谢主，也但愿主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自己也逐立了你自己的宝座。也谢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从你的话语里面一起分享腓力所留给我们这一个宝贵的一个见证。从其中，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也真的主啊，我求你把那感动腓力的灵，你加倍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福音的托付，让我们能够看到福音的途径，让我们能够看到福音的信息。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效法腓力。愿你祝福每一位，也特别主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国家，在这块土地上面，主啊，让我们不仅是不徒受主恩，让我们也不白占地图，乃是主啊，让我们的存在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的存在使得这一块土地就有所不一样。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一次我们谢谢